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查考提摩太后书，今天是我们第三次查考提摩太后书，我们的进度是第一章第三讲。我们用什么角度来思想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呢？我们把这一章给它一个标题，就是生命的信仰是传承而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他最后一次写信的时候，他仍然是讲到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信仰的根本是什么，信仰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看见基督信仰主要的内容是生命，是心智，是恩赐，而且这信仰的要素，它的传承是有顺序的。一个人一定要先有基督的生命，他才拥有如神一般的心智，以后他会用所得的恩赐去服侍人。我们在第二讲里面也特别花时间提到这个信仰的传承，它的主体是神，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神，但是信仰传承的媒介是人。我们不仅从人的传递过程当中得着神的生命，我们也从人的传递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智被坚定，我们更从人传递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恩赐。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经文我们需要一起来看，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我们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有完整的认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有关于信仰传承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从第一次开始我们就提到信仰传承的内容是生命，是心智，是恩赐，但是我们并没有仔细的讲到到底这些内容的表现是什么。保罗在向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特别在一章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他提醒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信仰是生命的，信仰是带来心智的，信仰有带来服事。我们先来看信仰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生命，就是生命。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五节，还有九到十节，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来读，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在这两段的圣经当中，保罗两次提到生命，一次是第一节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是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在第九节跟第十节当中特别又把这一个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是因为在第八节保罗提到说，他说你要跟我一起为福音同受苦难。当保罗提到要提摩太跟他一起为福音同受苦难的时候，他就想起福音，其实福音就是我们的生命。这里提到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显明出来了。显明什么？显明这一个生命是不能坏的生命，不能坏彰显出来的生命。保罗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生命的，他又说耶稣基督把不能坏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彰显出来。这个不能坏的生命显然就不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会毁坏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永远。我们的生命初得着的时候是喜悦的，以后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是茁壮的，可是有一天我们就发现它开始老化了，不仅这个身体老化，心智也渐渐消磨殆尽，以后我们的才干也用不出来了，以后我们的身体就结束了。所以在这边提到的那个生命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肉身的生命，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是生命之道。而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就决定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福音早就设立，救赎早已完成，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才知道神的计划是如此，而且神的计划一定要成就，耶稣基督一定要替我们完成救恩。堕落从亚当开始的，但神在万古之先就预先设立了救赎，这是神的恩典。圣经上说这恩典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坏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五节，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就会发现到了保罗晚年的时候，最后还有写信机会的时候，他还在强调这件事情。有的人说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基督徒都知道啊，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最重要。不，我们不一定都知道，我们太轻忽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恩典当中的。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基督信仰核心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基督的生命所赐给我们的是不能坏的生命，这个不是我们肉身的生命，这个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坏的生命。保罗一直把焦点放在这个上面，他从来没有把基督信仰当成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基督信仰从来就不是考虑人在今生得什么，人在今生可以享受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所以信了这个信仰之后就苦哈哈的，没有，你看到基督徒很喜乐，可是他并不是因为有外在的顺利今生的享受我们才要这个生命的，倒过来说，我们乃是因为有这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外在的表现是如此。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得生命的信仰，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信仰不是一个外在，这是保罗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信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发动出来的。第二，那这一个信仰，这一个生命是一个恩典，不是律法。在这边说神救了我们，第九节，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那恩典的信仰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同义词，恩典的信仰就是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到底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人不能，但是神却算你有。什么是恩典？恩典是人不能或人没有，神却算你有。我们有时候说恩典牌，或者是伸手牌。什么是恩典牌？什么是伸手牌？就是这个本来不是你的，但是人家没有跟你收任何的费用，他就送给你了。 你不配得的，你没有应该得这个东西的，可是他给你的。所以什么是恩典？恩典就不该得而得，不能得却得，叫做恩典。所以神算我们为义，为什么算呢？如果你本来就是，不用算嘛。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吵架说，好了好了好了，算你赢。什么叫算你赢？意思说我才是赢的，可是我算你赢。或者我们半斤八两，可是算我输好了。算的就不是等于，算的就是恩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个恩典的信仰。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这个信仰，那我们的信仰会很清楚的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表达出来。我们的信仰不是律法的。什么是律法？律法就是有标准的，律法就是有功劳的概念的。我们的信仰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做什么。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教宗教比较，我比较过许许多多的宗教，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律法式的宗教。什么叫律法式的宗教呢？就是你做了这一个你就这样，你做了那一个你就那样，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你就得什么，如果你做那件事情你就得什么。这是律法式的信仰。律法式的信仰就是你爱神所以神爱你，你给鬼一个东西所以他就不来干扰你，这是交换式的，这是律法式的，这是标准式的。可是我们的信仰是恩典式的，就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勉励我们做得到的，也不是我们大家合作可以把这个生命得着的。这个生命是万古之先神就设立的。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因这个信仰他可以去传福音，他可以去培养人，他可以去造就人。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当中我们所读的，更因为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他说我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我用全备的爱心来栽培人。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信仰的生命所发出来的是不住的想念，是纪念你的眼泪，是切切的想要见你。可见这个生命它是有活力的，它是肯付出的，它是有力量的。而这个生命怎么得着呢？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在这边说心里无为之信，所以信，所以是人的信，是人的相信，是人的接受，是人心中无为的信，让我们得着这个恩典。那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弄清楚了，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都在恩典的里面，就是什么呢？恩典一定要用信心来接受，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恩典的概念的。恩典是我不能，我却得。很多人今天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如果做不到我就不得。可是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你自己可以得着的。属灵的生命是如此，肉身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你肉身的生命是你自己得来的，都是父母生的，而且没有经过你同意生的。你只能说我有这个生命，你不能说我要得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别人给你的，是父母给你的，你只能接受，你只能承认，你只能认定就是这样。所以基督的生命是恩典的生命，是借着信而得的，就是你要不要，而不是借着行为得的。不是你做到哪一个标准你就有这样子的生命，不是因为你达到律法的要求用行为来证明你能，所以你享受这个生命。所以第一，整个信仰重点在生命上面。第二，整个信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心智，就是我们的心智。请我们来读第七节第八节。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第二个信仰传承的内容是心智，这个心是生命所 发展出来的。这个心是生命的表现，是借着圣灵给我们的结果。在这边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的心智，我们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有四个，当然不止这四个，但是保罗提到这四个。第一，刚强。刚强，神赐给我们是刚强的心智，这意思是说在圣灵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刚强起来。那这一点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的去解释。刚强的心智使我们能面对困难，使我们能坚持到底。为什么保罗提到刚强呢？因为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我们软弱到了极点，我们软弱到了极点，我们只有靠主才能刚强。而且我们靠主得刚强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没有付上什么代价。讲到人的软弱，很多人不承认人的软弱，甚至很多基督徒信主多年也不知道人是很软弱的人。有一次我被邀请到国外去讲道，那邀请我的不是那个地区的人，而是有一个国内外很有名望的一个讲员，他原先被邀请去那个国家那个地区讲道，以后因为他的家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他临时不能去，他就来跟我商量说，李健，你可不可以替我去讲道？那我就跟他说，人家是因为你的名才请你的，人家不认得我，人家为什么要请我呢？我乐意替你去，我是他的晚辈，我当然愿意去，我帮他的忙也应该。可是我跟他说，人家又不认得我，我怎么去呢？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他打电话跟对方说，他就跟对方联络好了，那么我就去了。那当然这位属灵的长辈是很有名的，海内外都知道他，所以他没办法去，我替他去的时候呢，我到那一边一下飞机，他们来接我，他就从头把我看到脚，又从脚把我看到头，看到头以后他就冷冷的说一句话，说你吃饱了没有？我就跟他说我在飞机上吃了一点。他就说好，上车，就把我带到车上就回去。后来快要到他家的时候，他又说了，他说这样吧，我们还是吃一点好了，现在八点多晚上就要睡觉了，我家也没东西吃，我们就在这边找一个餐厅简单吃一点好了。那我说好，就到餐厅去简单吃了一点，到他家里去。到他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很抱歉，他说我们家里呢没有多余的地方接待你，所以呢可不可以请你睡在我们的这个车库里面，但是我们车库改装过了，所以呢是有床的，是有床的，你就在里面。我在那边住了好多天了，我第一天讲到他们根本没有说宣传，就没什么人来，可是第一天讲到完的时候呢，第二天人数就加倍，第三天人数就再加倍，第四天人数就再加倍。后来他就发现神有把讲到的恩赐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讲出来，他就觉得好像对不起我。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真不好意思，这一次我们接待不周，你下次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让你住在旅馆里。他不讲我就不生气，他不讲我就心里想说，没有关系，你大概接待每一个讲员都如此，所以你让我睡在哪里我就睡在哪里，你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让我好好讲道我就好好讲道，你要不要请人来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是个讲员，我只能做这么多事情，我就是忠心的把神给我的道传讲出来，我就是这样。他不讲我不生气，他一讲我就生气。后来别人告诉我，在我之前有另外一个讲员也去过那里，他们给他住五星级的旅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接飞机的时候呢看到我以后才决定要让我住在哪里的，我不知道。后来他就要我走的那一天，他就送我到机场，他就握着我的手说，他说李长老，你下次一定还要再来，他说你一定还要再来，他说我们还要邀请你，他说你的话让很多人得帮助。他不讲我就不生气，他越讲我就越生气。那当然我表面上我就说好好好好好，其实我心里想说，我才不会再来呢。以后我就上飞机了，我上飞机的时候神感动我，神说你这个软弱的人，原来我要去一个地方是别人对我好我才去的，是别人看得起我我才去的，是别人觉得我讲得好邀请我说我有面子我才去的。如果别人看不起我，如果别人这样 对待我，我就赌气不去了。你看这个是不是个软弱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软弱，一个没有神生命在他里面的是何等的软弱。即便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我们是刚强的心。不仅保罗说这是刚强的心智，而且他说是爱，是仁爱的心。这里的仁爱就是圣灵九果里面的那个爱。其实基督徒不仅要刚强，刚强带来冷静，刚强带来有力量，刚强就能很准确的判断事情。可是保罗说，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不仅是刚强的生命，而且是有爱的生命。在爱里面刚强，在刚强当中带着爱。有时候我们在刚强当中忘了爱，我们非常的刚强，我们不体贴别人，但神给我们的心智超过刚强，神给我们的心智是有爱的刚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我现在还常常这样，就是我觉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有的时候我们得理就不饶人了，可是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智不是这样，那个生命所发出来的心智不仅是刚强的心，而且是仁爱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照规矩办事，或者怎么说就怎么做，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爱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去体贴，我们没有去体谅，我们没有去从别人的角度来思想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的生命发动起来，慢慢慢慢，我们的心智里面有仁爱的心。不仅仁爱的心，这边告诉我们有谨守的心。爱是很热情的，爱在爱里面，有时候我们失了秩序，有的时候我们就因为他爱的太丰富了，我们就没有在规范的里面。因此除了爱，这边告诉我们，那个生命所发出来的心智是谨守的心灵，那个是指有分寸，那个是指不逾矩的心智，不仅不逾越法律的范围，也不逾越良心的范围。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我们也是谨守在圣灵所保持的里面。当然这边还有提到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看到一个有生命的人，他不仅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更看到他有受苦的心。受苦的心才能够让我们去面对这个世代以及福音广传上的需要。早期到台湾来的宣教士，他们很早就进到台湾来，台湾那个时候是很多疾病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宣教士死在台湾。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台湾的宣教士到落后的地方去，到别的国家去，到缺乏的地方去。我们认识一些宣教士，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根本就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他回来他根本不想念这边的食物，他不想念这边的好的环境，他们在那边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简直不敢想象，可是他们就在那里生活，他们的心智在那里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些心智我们怎么得着呢？在第13、14节说，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智怎么得着的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刚强的心智、仁爱的心智、谨守的心智和受苦的心智呢？这边告诉我们，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交托我们的善道，换句话说就是神的话。我们的心智怎么样可以刚强起来？我们的心智怎么样可以爱？我们的心智怎么样可以谨守？是神的话，是神的话。第三，恩赐。第6节当中，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恩赐是神给他的，但是也是借着保罗的手案例的。可见神要给人恩赐，神乐意人拥有恩赐，用以服侍他人。但是保罗同时也提到人的按手，这表示传承、教导、影响、连结。人的按手非常重要，可以把恩赐传给人。有了这些恩赐之后呢，我们还要眺望这个恩赐。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不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而疏忽了，但是可以借着眺望 能够再一次被神使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传道人，不是每一个传道人都有机会上讲台传讲神的话，在主日敬拜的当中。我们的传道人很多人就在外面，他去传讲信息，因为教会里面的机会不多，我们鼓励他们一定要传道，一定要讲道，一定要学习传神的话，以后我们就让他们常常到外面去服侍主。有一位传道人，我偶尔听到他分享神的话，我觉得很好，我就跟他说，你以前讲道不讲道？他说讲道。我说后来呢？他说后来不讲道了。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没有什么机会，而且我现在害怕讲道。我跟他说，不，你应该学习讲道，以后我就给他讲道的机会。他就上主日崇拜的讲台讲，讲完之后我就再跟他提到说，他这样的讲道怎么样可以更好。一而再，再而三，就发现他真是有讲道的恩赐，他如火眺望起来，他可以再次被神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着了生命；因着神的话语，我们的心智被建立。以后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人，叫人因我们得着信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信仰就一直传承下去，让许多人得着。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